继续。刚才一开始谈到的就是十人品里面讲的是圣人所履，德朴无量，因为有慈悲，这种慈悲仁德之心啊，他可以将自己属，因为有这种心，所以他能愿意无量众生成就利益一切众生。所以一个人，你经常想一下，假如我们从某个意义上，假如你的意念，我常想的就是说，假如你的心是放在众生，在某个意义上，你愿意将你的功德给众生，在某个意义上，是不是众生的功德也在你身上？是。所以一个人的心量大，大到他的功德是，他的福德力是由哪里来？由众因缘成，所以他不容易轻易被拔掉。啊，所以在经典里面讲说，一个人经常成就很多的戒定慧，一切的善法修学，他就算有过失，动摇不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福德力是来自众多因缘所生，动摇不了。那他为什么他做点坏事，他怎么不会被影响？你不念他的功德。那说为什么我做点这种坏事我就不行？你空空的。好，所以经典讲说，我欠人家一千万，不差一文一厘，但不要也。那你要跟他欠一万就被抓了，为什么？总共你就只有五千块，欠人家五万，还倒闭还欠五，你没东西。你拿人家一千五千就被抓了，你欠人家一千万钱还不会被动，你说那不公平？你只知一点，你不知道其他处啊。因为他虽然欠人家有一千万，但他有无量功德。所以我讲说，在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在今生不要看清自己，随意发愿利益众生，都是在成就慈悲功德。所以在你今生，在你现有因缘当中，随意成就慈人啊。所以有的人呢、再生的时候用很多，包括临终，但恢复利用，连身体都捐出去，用的都很彻底。所以我讲叫万般带不去，好，我带不去，我就转成业带走，一点都不啰嗦，该肉吃的，其他的啊，骨头都磨成粉照吞，一点地都没留下来，今生感应福报，受用无穷，到临终的时候，一切交代舍出去，结果又带回去。空空来，空空去，但业随身，这是有智慧的。所以今生有缘啊，在你今生现在而言，尽量成就慈悲。为人不杀，常能摄身。四处不死，所事无患。就是说为人啊不杀，就是说你今天有仁慈之心啊，你就不会有杀。那这个能常意念慈悲的人啊，慈悲处没有短命处，因为慈悲是利益众生，慈悲有很多方式，在饮食各方面，其实慈悲里面延续众生命啊，令众生不但得命延续，而且得福德，以此因缘在你身上啊，必得此因缘。所以有时候我们一时因缘，你要知道，我们像我们现在生。我们必须要能懂得守护这些啊，随时有因有缘，我们应该要来行这样的一个慈悲。你可以，因为在佛法当中啊，你都有时候会觉得怎么样，哪有这样的道理，其实佛法的道理，或是你知道说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为什么慈悲跟你四处不死，为什么不会产生这种无常报？因为我们不是讲过吗？所有的生死是因为颠倒心所成，妄想分别所成。 而我此妄想是因为妄想已成就众生之颠倒心，不，成就众生之慧命生命，所以一起善起这样的心，成就这样的业报，起这样的心是因为什么？万法唯心，你这个心念是成就这个东西的。因为我们啊，我们现在身心，包括我们现在点滴一切一切处都不离开你的身体，不离开你的分别，好，不离开你的分别。所以当我起念头在成就众生，恍惚我现在因为还不了解道理，但我见众生生慈悲，想要利益他成就他，其实这个好像是你借此因缘升起善心。此善心在哪里？在你心中啊。此果在哪里？在你心中啊。我们叫做熏习。什么叫熏习？真正的熏习，你看我们经常举一个例子，说我点香熏一熏，这里上面就黑黑的，这是由这里熏外面，对不对？但佛法的熏习是什么？当我做诸须的时候，就熏熏什么？心里面。也就是说，点滴就在你做诸须的时候，比如说我慈悲别人的时候，这个慈悲的现行啊，马上成为慈悲种子。也就是说，当我在起作用的时候，这个作用会成为下一个法的因。就是当我在慈悲的时候，这个慈悲会当下在慈悲别人的时候，这个法就成为下一个慈悲升起来的种子。那个熏在哪里？熏马上熏回来。所以当我意念众生慈悲的时候，这个慈悲，你看我希望众生长寿，我这个长寿意念的分别心执着心就成为你长寿的意念。长寿的意念有很多，但你不杀生长寿，你慈悲长寿，忍辱也是啊，忍辱一定庄严，你不管怎样，忍辱就是庄严，不嗔就是庄严。所以就很多地方你要知道它的为什么，你看那个嗔所起的对立相，嗔相来自于对立，忍辱来自于包容，容的时候忍辱下来就柔和。所以呢，我们像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很会忍，有的人不大会忍，忍的笑笑的，但内心骂的要死，不过他至少没骂，没很恶心，所以他以后会很庄严，外庄严，内心一开口，哎呦，话怎么那么粗鲁？有没有这样？有，外面很庄严，里面不堪呐、啊。看他不，这个小姐长得那么庄严，一开口，哇，怎么这样？到底他是讲话怎么那么粗鲁啊？那有些人是这样，向来很直心，该说就说，但内心其实没嗔。所以这个人的面相，因为他给人的话颜色看，但内心又是很柔和，所以变成外面很粗鲁，里面又很柔软。有没有这种人？有啊，啊，有的内外都兼具，有的内外都不兼具，是不是？有的人长相不怎么样，看起来很凶狠的样子，内心像猫小猫一样，啊，那不是小猫，慈悲不一定像小猫了 啊。不过就是每个人的深深心心点点滴滴都是感应相，点点滴滴都是感应相。好，所以当我们为人不杀，常能摄生，四处不死。好，四处不死。好，所事无患啊，就是所事就是所处所往所在之处没有过患。所以你看啊，因为仁者无敌，那个敌你看到、啊、敌在哪里？敌在对立。当我慈悲的时候有没有敌？没敌表示内和合，所以你未来所处的环境是一个内和合相。因为根生气世间，就是我们的身体世间，就不是从八识来嘛。但我因为慈悲，所以我能含忍。我慈悲故，所以说我中间我慈悲，因为慈悲我无对立。我以悲心，以慈忍仁德之心，我融摄一切境，此融合之境以我未来感应境是一切融合。所以有的人就很奇怪，看他没什么，可走到哪里就是有人对他死心塌地。有人会伤害别人，就是碰到他不会伤害，会不会这样？因为他跟他无仇，因为他跟他只有恩，他没有恶缘。那有的人向来是广觉，因为他经常慈悲，所以 在他的生活当中不容易听到短命相。当然我们所谓这看因缘啊，不过有些人叫做不容易听到那些灾杀的灾难的、啊、不容易听到。像我们有的人是会听但碰不到，那有人又听又碰，走到哪里怎么都是我倒霉，会不会有可能？每个人终究在这个业报身里面都有，但这个同样的业报里面还是有差别。所以你要知道，真正修学的人要知道，像比如说以我的因缘，我的因缘里面有我擅长之处，也有我缺点。然后你注意看你的缺点是不是跟这一份烦恼相应的，你注意看，经常会有。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足处哦，你注意看，那你的不足处一般来讲，你的不足处是不是相对来讲，在这一方面的认知心心念上比较容易不足？对，好，像比如说你发觉你处处都跟人家人不合，其实你会发觉，如果经常跟人家不合，这个信念不大。好，那你如果有时候你要发觉，就处处都看到污秽。就是问你，你持戒很不清净，我帮你看看，你注意看，你审查一下。那我们有的人在贪起执着，有人在嗔起执着，在愚痴起执着，这方面你就会看到这个问题。那你注意看你在哪方面，奇怪，我在这一方面向来都很顺利。你回头看，这样的顺利是来自什么因？这样的因是来自我什么心态？你发觉，哎，的确，我这个心态还。我倒是都比较有这种心态，好，你就发觉其实也蛮强烈。好，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因素，好像有的人大富大贵但没有布施心，为什么？因为这个经典里面讲，因为他曾经布施三宝，但后来并没有发起这种心，所以他今生富贵但看不到布施心。那为什么不看？因为他过去没有发布施心。有的人今生很贫穷但很喜欢布施，为什么？因为他曾经布施三宝以后又继续发心布施，但曾经中间有造业，所以今生贫穷，但因为布施心是久修来的，所以今生就很快就布施，很快布施，他的贫穷报很快就了了。所以有的人贫穷短短的，为什么？曾经有业所以贫穷，但因为布施习惯了，所以那个善根在度一下就出来了，千差万别啊，但你会看到有痕迹，你会看到痕迹。所以一般在修学人他很容易去观察自己的内心的情况啊，大概如果你多观察，你大概知道你是属于哪一类的，因此你也比较懂得去防护你的过失，然后懂得去增长你的功德。为什么？你的心塑造你的世界。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因缘不足，你应该更加强在一方面，或者它本来就是你的缺陷处，你如果不加强它，它在这一方面经常会起作用。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慢慢修学，你会发觉说，又来了又来了又来了，为什么又来了？那个向来我缺点的地方又来了。所以那时候你应该不是逃避，忍下心来熬过它，该面对的要面对，该承受的要承受，但不要在这里起。另外就是说，本来这种逆境还是因为你的心的颠倒，结果一逆境又起颠倒抗拒它，结果颠倒加颠倒。这个有时候你必须要懂得去降服它，借此去学习它的经验，从这里面改正自己的信念。这时候面对逆境的改正啊，比面对身心的改正改正快很多。所以有的人道心一旦起来，面对逆境的时候敢去面对它，我告诉你，顺境里面修比逆境修差很多。所以有的人在碰到极大的冲击以后，竟然能超越这个一般人的心态的时候，那个进步都不可衡量的。我现在尽量安安稳稳的边喝咖啡，好无常哦，这种无常，对的，可能也感受到了，因为能喝没多久就喝完了，啊，下次要拿钱去买，那也是无常。不过如果你发起这种生命的冲击，让你具体感受到无常，从无常里面产生爱惜之心，那观少分无常，到最后知道无常是变一切处无常。远离对生命的颠倒执取，而这个无常，从这种 无常现象的冲击当中，让你的修行的境界突然咚一跳上去。你才发觉修行原来不是靠保佑的，是靠用功体会来的。到最后我想到，佛菩萨你真厉害，竟然让我倒霉那一次那一次比我省了很多功夫，那什么让我省了多少功夫，因为所有的那以前那个像比如说我们这样手有痛啊，擦药擦不好，佛菩萨就不跟你讲，来来来来来，一下就把你割掉，好痛啊，痛几天完了，好了，那个痛过阵痛的时候很埋怨，痛完的时候还是不错嘞，哎，还是不错，就像那个小孩子啊，牙齿还是痛啊，那个他爸爸就跟他讲，来来来来，你现在拉着绳子啊，我那那天拉不是没关系，不要紧张，就那一拍嘣会拉下来，好痛啊，还可以，痛一下就过，但如果不狠下这个心，就一直痛痛好久好久好久，哎，所以有时候人要没有人实际的境界的磨练呢，他不容易跳出来，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事无患，没有这些过失，也就是说从你内心祥和升起慈悲，所处的地方依然就是能所事所住所在所往之处无患，不杀为人好，不杀为人，当然杀生除了这个具体之外，杀生就是破众生害众生令众生失其利益，圣言守心，这个包括后头包括语言都要你守心，圣言守心为什么怕伤及众生，所以我们现在一般来常行菩萨道人都会经常很容易去感受到众生的苦，那有的人菩萨道是在以持戒清净，有的人是在禅定，有的人菩萨道很多面向的，还是有很多面向的。所以有些菩萨道的表现出那种很威严的菩萨道，又表现出很柔软的菩萨道。有的人菩萨就像父亲，有的人菩萨道就像母亲啊，很多类啊。但如果是真慈悲的时候，终究到最后他会很守护的，就是说尽量不让众生圣言守心啊，事住不死，所事无患啊。啊，就事出不死，为什么？持持意念，所以我们会讲说，在我们一般众生，我这样，我们就说有时候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给众生柔软颜色，柔软颜色就是和祥的颜色。为什么？不是我们要残取众生，是怕众生生起畏惧。啊，不是我要去巴结你。而是我不想众生因我得不安，那这个就讲到我不杀为人，我不动荡众生的心，我圣言守心，如何安详，如何不失欢心，事处不失，所事无患。好，再过来，事处没有那个哈，就所事无患，彼乱已真，守以持人，见入能忍啊，是为凡心啊。就是我身心散乱的那种对立种种的心已经被我降服下来了，彼乱已整，已经整治好了，已经安顿好了。我的，你看，像我们现在，我们内心在修学当中啊，有很多东西是什么很难调整的。我不要执着，他明明觉得好，叫我不执着也难。不要生气，因为真的是让我很讨厌，你叫我不生气也难。好，那这就是现实例子，用讲的没用，磨，怎么磨？忍耐再忍耐，这样忍下去我哪受得了，我等一下就吐血了好，那我必须要从道理上去疏解，从一次一次在当中找出一个身心安顿的一条出路，这时候你就慢慢学会怎么调整身心。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大家都对你很好，有时候也麻烦了，因为你慢慢会养成你的上帝个性，可是你化解慢慢的这个也冲击这个冲击，我们化解现在有些法师本来都强势引导，现在变弱势引导为什么弱势引导？现在没这么好流啊，下个听一下谁看不一样，你这对孩子不是这样吗？你能强势引导，以前爸妈是强势引导，现在爸妈都很弱势的，不是吗？现在都要 孩子怎么说？依教奉行。是不是？嗯，现在都是这样啊。现在大环境呢，整个每个人都很有个性，很多的想法，所以爸妈现在都依教奉行啊。是。好，可是这里面我发觉很多东西有好处。我们发觉就我们调伏不了别人，那我们调伏自己。从这种生活的历练当中，在不断的利益众生却很难调伏，很难调伏的时候，发觉我怎么都做不到功德。突然想一下，有一件功德你做到，你调伏了自我，功德难得。而这个正好跟解脱最直接关系。最怕的是你的眷属都和祥，你也在这里享受天伦之乐，嘿，你就难以割舍，因为你太相信这个幸福是垂手可得的。所以你一相信，到最后到那面临最后一刹那，竟然虽然就在我手边，竟然也消失，终究分散。这时候已经没有准备了，为什么？因为你太相信他了。是，所以彼乱离尘，手以持人。所以说正能不断在修学当中，对身心的不断调整调整调整，把那个身心 透过不断的努力。所以一般我们在修行都经过一段一段长时间的磨练磨练磨练，终于把那个心用，有时候用这个也不对，用那个不对，用这一套也不对，用那一不到不对，到最后就有一条路，死心。那这个死心，以世间人的死心又有一种对立的死心。后来所谓的死心是死掉那一个对世间错误看法的心。后来发现以无所得之心面对一切众生，才开始安详。这就是磨难的练来了。所以我看到很多的法师啊，磨磨磨磨磨，磨到个性出，磨到怎么样？磨到把自己道业磨出来。有没有看到很多？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啊，就说：“哎呦，我有人啊，好像就是他就是负责主张，我们这个地方啊要怎么做啊？你们这样做不如法，这样做要这样。”那我讲：“那你来做，不要这个事情会得罪人。”嗯，我还要去抓法郎西下来，下来，下来做，因为你躲在那里，你不知人间疾苦。你不知管理者的苦，你不知被管理者的苦，下来，下来，你以后说的法就会人家会动听。为什么？你是一个实际在人间的苦难当中走过来的人，你不是在那闲得高高的，不是，下来，下来，你做看看。所以有时候我们很怕人家光出主意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也是好心，但他不成熟，他看法太狭隘。这时候一做就是做，也不是做不没做的话，他认为我们不用心，做了又做不来。其实这个就是因为对方缺少经验。所以一个要在人间苦难的当中行菩萨道，你必须苦过，你必须要走过。走过的时候呢，可能满身疮疤，这里撞一个头，那个撞到这样，啊，终于熬过来，结果断手断脚了。没关系，即便是断手断脚，拿着拐杖走出来，你也算走出来了。是，他那个从不食人间烟火，在温室里面，在无尽室里面的，就不要出来，一出来你就死。像我们这个常生病的没关系，因为病习惯还蛮熟的，哎，跟感冒也常来，所以这种小感冒大概不会病死人。像外国人有的感冒就很严重，像我们就常感冒就还好。我们现在啊，到印度喝水就很小心。如果以小时候那种状况，大概到印度喝那些水也不用吃药，差不多脏。那现在吃太干净，就到印度连矿泉水都还要加热。哦，那矿泉水要加热哦，没那么严重，我都没有加热。那现在也呢，因为这光这样紧张，就没加热就拉肚子，告诉我一定要拉，因为我刚才讲一定要拉，所以就拉拉拉就拉了。也许是自己催眠出来的拉肚子啊，可是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一个人在那个生活的磨练上没有，其实很难很难成就。所以慈悲心，那个慈悲心再也不是理论上的慈悲。所以你看，像我们在这里在做这种临终关怀，临终关怀不是理论上的谈，而是实际上在面对 即将往生的人的那种苦，要没有足够的慈悲心，你不会做堂教。你要知道，因为你见的这种东西都不是好的境，都不是可爱境，都是不可爱境。而面对不可爱境，能去依以慈悲心想要继续利益他，这要没有一点慈悲心，雄厚的慈悲心是很难做的长久的。所以必因此而得福报。所以你们在座很多人不止临终关怀，其实你要知道，加很多不如做一点，而那一点可能是很大的一点，因为你具体去做了，你在这种具体的身口意里面成就你那一个慈悲的福德力，真的成就。好，彼乱疑尘，所以时人渐入能忍。进入很难能的啦，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谁怕谁啊？啊，可是现在不是谁怕谁，是那一份为了降伏自我烦恼而忍辱。所以如果你看不到忍辱功德，你忍久一定会爆发出来。那所以我之前没讲啊，我们今天比如说我们修行是为了降伏自我，降伏自我，我来这里我要赶快修行，既定会为了断我执。结果人家恶境一来，你怎么可以骂我？我是慈悲帮你修理你那样。你听懂我了吗？你本来一路修行就是要破我，那我刚好加入你的阵营啊，帮你打你自己啊。应该骂完你，你要送红包给我才对啊。你怎么出来保护你自己呢？对不对？你当初不是发愿就是要来人家降伏自我啊，我现在骂你不就降伏你吗？那你跑出来保护，所以你看我们是不是处在这么很奇怪的现象？平常没事的时候破我执是让我颠倒，结果人家逆境一来马上保护我，你怎么伤害我？你看神经病，修行老是这样处在这矛盾当中，所以不能死心，不能看到修行，所以老是半吊子。所以说你用功，你要是忍得下来，不是那种强忍下来，而是能知道人有波罗蜜，人得安乐。为什么？人让我那个长久让我轮回的那个我得到降伏。所以我跟讲说，当有人骂你的时候，你应该现在骂得好，骂得妙。比如说现在如果我，当然我也还没做到这一点啊。那有天人家骂大行，我应该讲说，这个大行的确很糟糕。他也害我很久，你骂得太好了。这个大行啊，有机会我只打不到他，有机会跟他揍他几拳。有办法你先来揍我。你这么一讲，对方就吓到，因为他以为你疯了。不，本来不是如此嘛？为什么大家同共一起出力降服对方的我执？所以当一个懂得用功的，他是好笑。其实到最后他化解，就说。我今天知道真正让我苦的是那份我执，所以当逆境来的时候，我不会以忍辱为苦，我会在忍辱当中得心安自在。很难哦，不过实际上应该会这样，因为他看得到我主面对的是什么。如果像现在我们忍耐再忍耐，难忍到哪时候媳妇熬成婆，看我这个婆怎么保护你，那就没用了。这种忍耐是假的，这种忍耐只不过是在蓄积更多的我执而已，不是这样。所以懂得忍耐的人必须要知道生死根源的，所以忍入波罗蜜，所以能忍出这种味道。即便在忍耐的当中，他看到这一个本来无我处，执着我为我，因我造业，感应恶业，有恶业所以有人辱骂我，伤害我，打我，这一切的根源来自于我的自我颠倒。我担子当中不以此法生一点分别心，我安住于此法得法安乐。这时候在忍辱当中另有一分安乐，是这样的。其实我们应该学鼓励的是这个。所以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人，请问现在有一个人受苦，要不要安慰？我都不一定了。看他样子再慢一点，哎，你怎么那么狠心？他还可以呢，再慢一点，骂得让他痛一点，这时候他下次就不会这样。再慢一点，骂到怎么样？骂到他能看到他的我执很强。为什么？ 我要让他看到我子女的严重性。假如你有这种善巧，何妨以有这种逆境让他警觉，所有问题出在自己。哎，功德无量。但现在他苦，有时候为了一时好跟他安慰，那一安慰模糊的是非，模糊的修行的主对之是什么，结果你这个好人其实是恶之事。为什么？你让他有机会跳脱烦恼的机会给他遮挡掉，你是妇人之人，但我们现在不能要男女平等啊，要讲妇人之人对你总有点轻慢我们现在就妇人之人，那么是什么人，反正没关系，是。所以有时候在面对烦恼的时候，在对峙的时候，其实用心不大一样，一定要看清楚它的意义在哪。今天我说我以前在当佛学院老师的时候，我想果如灵验让你一直骂我，但我今天告诉你的你不会再犯，我甘愿。你知道我意思吗？骂我是我而已啊，可是如果我今天没有制止你这个烦恼，你会因此堕落，那没关系，不够高兴是你的事啊，但你得利益是你的事啊。骂我我又没有关系，但得利益是你的事，所以我不要为了怕你否定我而不敢去纠正你的过失，这个才是重点。所以菩萨作为啊，不是一副软趴趴的啊。我不是讲说如果菩萨不是狮子猴，佛不是狮子猴，是猫叫的话，那就有趣了啊。狮子一吼，有些胆怯的众生有时候吓就晕倒了啊，就吓死了啊！当然，活的狮子猴不是这样。但如果活的狮子猴是猫叫的时候，众生依然也死，那是笑死。他说：“这么猫竟然跟我这个老虎吼，你不觉可笑？老虎就当场笑死了。”他说：“哪有这么荒谬的事？竟然哎，猫也来管我，哎，就这样就笑死了。”所以不肯定这种事，哎，哦，见入能忍这个问题，第一个，才乃是忍入功德，再来是慈悲广大。慈悲广大，依于眼前小苦能忍耐，忍耐以便于利益众生。所以在修学佛法忍入当中，经常也看众生如父如母，此人如父如母，此人如父如母。我们现在看不到，所以我们的心忍不下来。但一个人随着个人的修行慢慢也体会，比如说假如你现在有神通，假如你有神通，你不用漏尽通啊，你只要有他宿命通，只要知道说这个骂你的人其实是上辈子你伤害的人，这个骂你的人曾经是对你有恩的父母，你会不会生气？会。所以你看成就人路有时候也可以靠近到功德成就的。你发现你的心忍得下来，因为什么？因为我曾经伤害他，所以安世高接受人家的报应，他是很自然的，因为我曾经伤害他。我不但在这个得到这个恶报的当下，我不苦恼，我先利用这个恶报成就佛法因缘。智慧者能把恶因缘转善因缘，是。所以说。人啊，要不懂得往内追求，往于世间上耗掉很多生命，其实你有多少能力，你自己尚且不能解脱，你如何利益多少人？对，是我也反省，这就反省。所以我们在座每一个人也可以修清净反省啊，自诚安许，口无出言，不称彼所，是为反省。自诚安许，为什么？为什么不躁动？我们为什么躁？此处顺我，彼处不顺我，以顺逆之处啊，产生强烈的对比性，当然就不安稳，是不是？我们今天如果有一个很狂乱的东西，我们急着厌离，赶快去找那个身心，就赶快哪里是哪里是好处，哪里是不好处，我在那里就一直极力抉择，我碰到恶法就极力排除，进到顺法就强烈执取。那因为尤其我对于那个嗔，我对于恶法产生极强的对立的时候，我无法自成安全，我必须以慈忍心。那最后我一直在强调说，修行在某方面每一个人的功德不一样， 但有一个善巧，大家注意，有的人在禅定上力量强的时候，经常可以利用禅定升起善法。有人在慈悲力量强的时候，假如他懂得用善用他的慈悲功德力，他转观戒法很容易成就戒法。他如果因慈悲的关系而生慈悲的时候，他会进一步考虑慈悲的真实义，因慈悲会生定，因慈悲会生慧，都会以法生以法，会这样。所以每个人有时候我们太不懂得去了解这个德，所以说有时候就会移动。我说你可以的话，你会从这里衍生很多的东西。那如果你可以的话，像我们家有些地方你如果一安稳下来啊，这个很多的功德就容易成就，有些过失你就能来看看清楚。有时候我们是因为不懂得去观察，还有你的某一个德的不够稳定，你的德某一个东西德稳定的话，像比如说如果你在整个慧这一方面很强的话，在戒跟定也容易通，因为慧很强，在慈悲也容易成就，所以一个法都会相互成就，它会有这样作用。好，那因为你如果慈悲很强的时候，这个慈悲很强，你有没有碰到烦恼？会。但你在自我降伏烦恼会不会比别人很强？会。所以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同样在起烦恼的人，你不能用表面来看。有些人看似烦恼重，其实没有你重。有的人是文文雅雅的，就没有多动，跟那个恨心之强哦，火烧功德林。有的人啊，是一下恨起来，嗔恨起来，一下就消失了。为什么？他还有其他功德在降伏他。有的人自我觉照很强，一起嗔马上就消，马上就知道果实。有的人呢、啊，他不起嗔，他是基于某种原理强忍下来，可是恨意绵绵不绝。嗯，觉得会不会这样？所以有时候你不要光看表面的，有的人呢、啊、那个笑里藏刀的，有的人是这样，从好坏啊、阴晴圆缺都看得清楚的，不一样。所以修道人到最后，你发觉你广修其他的功德，你那个身心越来越稳。你要生大过失不容易，所以我们讲说功德无量就是产业无量戒定慧。所以当你起过失，其他戒定慧就守护那个过失。你想要起大过也难，也难。为什么？因为你有戒定慧功德扶持。所以你看，同样你起一个骂人，他骂人，他骂人不一样。为什么？他骂人是聚集众多烦恼，他骂人其实旁边有戒定慧帮他守护着，过失不大一样。所以像我们有时候常修学的人，除非很恶缘啊，记住了，其实是很倒霉，所以那时候起大烦恼，或者一般正常的话，如果在修行呢，要起大烦恼比较不容易，因为他有其他功德力扶持着，除非真的恶缘现前，啊，宿世业障现前，那个就没办法了，或者说，好，口无出言，不称彼所是为，就不称对方啊，是为凡心，垂拱无为，不害众生，无所扰扰恼。是应欢心啊，垂拱无为的意思是，垂拱无为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垂拱无为，而是身心不妄取啊，不妄取应该在这里应该解释，垂拱无为不是一是无为而知，修学佛法只有正是正勤，不是一种垂拱无为的，是正勤是以身善令增长，对不对啊？最积极的，所谓垂拱无为在这里应该谈的是，就是说我不以这个世间里面一以分别心起恶边啊执着造作懒惰，而是能如实清净观察，在这当中不以自己妄想心以众生诸恩妄生增减而伤害众生，我这个人我的认为啊。所以这里面啊，你看啊，我当然这是我的体会了、啊。现在一个众生很苦，请问你怎么度他？你怎么度他？你看到他很苦，你马上就动感情，马上度，你能度谁？第一个，你对事情上不能判断清楚，你能度什么？所以任意的随顺习性妄取分别，然后想要利益众生，老实讲，有时候啊，你的好意反而伤害的。 你的好意反而伤害，所以应该垂拱无为。在这里当中啊，比如说我不是讲说在我们利益众生的一个积极性里面，其实最重要一定是以智导情，一定是悲智双运。所以这里面的垂拱无为里面其实点醒的是一个冷静观察，从这种冷静观察里面看出我们利益众生的一种的，你不要轻易用你的妄想或别心去加以造作。所以你应该保持这种观察，比如说我刚才讲说有些众生今天他跌倒，是不是急着要去把他扶起来？你轻易在你的这种缺少理性观察的时候轻易做出手，有时候会让对方啊未得其利而蒙其害。为什么？因为你干预进去，干预进去。我不是讲说我有一次坐在那个大厂里面看到一只蝴蝶很漂亮，结果一只鸟我们就把它吃掉了，你看剩下那个翅膀叮叮叮叮就掉下来。这时候我在想，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因为那时候我是在金刚寺的那个凉椅上坐着，金刚寺应该有很多活菩萨，可是那个鸟就在我们金刚寺把那一只蝴蝶给吃了，而我这个笨菩萨就看着它叮叮叮叮叮就下来。我在想活菩萨你在哪里，当然我不会怀疑他啊，但我在讲说我深信活菩萨慈悲，但活菩萨这时候并没有出手呢，好像有点你慢慢从这一层垂拱无为，你体会一下，蝴蝶在那飞，鸟一过去一吃就吃下去了。那请问要是你看到你会怎么样？就把鸟赶走，对不对？因为你要保护那个蝴蝶咯。那鸟赶走说，这位菩萨你慈悲那个蝴蝶啊，我嘞那我吃什么对不对？好，那你说那不然阿爸，那你吃我啊，对不对？因为他鸟也胃口有限吧，啊，各个肉可以吃，还蛮勉强恢复得快。当然老虎就保留一下，因为吃会死掉。好吧，你就解了鸟了。那像蝴蝶，我去吃小虫，这些小虫也会来。我这位菩萨，就因为你渡了蝴蝶，换我倒霉。这下麻烦了，这下两头啊，渡了蝴蝶，两头为难啊。怎么做？想来想去，真的行不通啊。所以，当然以你的因缘，随你所见的境，随缘利益。但这里面其实告诉我们，是不是光感性就能度化众生？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众生共业业力的纠缠，我们看到的是事实，在众生得利益的时候才为他说法。而不是在众多广大的业力当中轻易的以你的感性介入，你可以介入，但你这个介入必须要含着理性跟智慧。我今天利益众生，我当然参与业力的一部分，但这参与业力的部分，我不但在参与业力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保持对业力的理性观察，缘起的道理。否则的话，在这个有为的业力的参与的时候，你真的是跟他合在一个生死共业当中。我虽然看似与他业力相交缠，但我内心里面有一个远离造作的这一份自取心，不同不一样啊。其实这里面含有什么空的意思，也就是从缘起当中看到众生核心的烦恼住在哪里，而不是以众生心去度众生。在我的认为啊，光你用你的满怀的感性，但不知道众生的根本烦恼处，然后你参与的，你也认他真认他假，哇，就搅到最后，结果对成就了很多善业，但也参与很多业力，在这个业力的持续与护当中，很多东西就搅在那里。 你度他一时，结果得罪另外一边，是的，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处理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与其在处理事情的当下，不如提醒大家正念分明，忍得下来，忍得下来，否则在这个事情当中纠缠，永无是处啊。哦，所以我上次不是举一个例子，那个什么，之前有没有跟大家提？比如说，我现在人家伤害我，跟我倒债500万，当然我整天都睡不着。我这一段时间我很恨他，为什么是拿我500万？就哪天有个高僧大德加持一看，原来你过去是亏人家1000万。这时候所有恨意都没有，只是想赶快丢，因为对方还要讨价500万。不但不会恨，只知道赶快丢，因为知道很明显上一辈子是欠1000万，现在他只拿500万去而已，后面还有500万要拿。这时候烦恼心马上不减了，只知道恐怖，因为还有500万要拿。结果那个高僧继续加持一下，就看到上上上辈子，看到什么？没错，那个人真的也亏你1000万。这时候马上烦恼是起来，哎，那这样算来算去，这辈子的500万还是多拿的，拿回来拿回来。这时候本来要溜，又回头，不算，这个我应该跟他讨回来，因为上上辈子他的确是拿我1000万，上辈子我拿了1000万应该抵得下了，所以这辈子的500万是多拿的，就再加持下去，看到就更不一样了。那不就是500、100、1000啊？弄到最后，到底谁欠谁呀？算到最后，因为数字太多，好几辈子，500、1000、500、1000，就算到最后，他妈几个谁欠谁啊？对吧？你知道吗？无量劫下来，你跟那个姻缘，到底算到现在，到底劫你多少？他没办法算。到底我是加害者，因为他也曾经加害好几次。到底我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啊？因为他还没算出来，因为数字太多，数字不够，200、200，剩下50，哎，又多100，这样的弄乱了，到最后发觉众生无量劫，生生世世，恩恩怨怨，但那一笔勾销，全部忘掉，就是这样，没有第二条路，因为你不是纯粹的被害者，你好几辈子都是加害者。了解这个道理，自然欢喜，舍下所有的对立，不是吗？这就是佛法的元气思维吧。唯有从这个内心里面，你才能真正欢喜的方向。或者的话，你继续从眼前当起去论理，你在这里令生有为造作，业力继续还魂，是不是？应该以智慧观察缘起，垂拱无为，不害众生，无所扰恼，是应欢心啊。这时候才叫欢心。所以修行啊，也必须要一些技巧，也需要一些功夫观察。这时候你发觉你修起来顺当的很，欢喜了。你今天要是觉得说我忍耐是有点亏损，你当然很难忍。但实际上，当我们现在刚才讲的这一辈子一辈子，其实我是举例，我事实就是如此啊，事实是如此啊，恩恩怨怨啊，很难聊，算也算算不清楚，很多是是非非，不是他绝对非，不是他绝对错，众生以众生众的颠倒妄想搅和在一块，简单一句就是颠倒无明，没什么绝对对绝对错了，是不是？所以知道了，常以慈爱敬如佛教啊，知足知之是度生死啊。所以众生的种种众生因缘知道的时候，常以慈悲哀悯之心啊，亲近如佛之教化啊，我应该让我的心依佛教化来亲近，知足知之啊，在这个当中所有的道理我知道，何则应该取，何则应当舍，何则当为，何则不当为，是度生死。这时候才能真正度生死， 所以度生死是怎么样？何则为生死因？何则为断生死因？对不对？何则当以这种众生颠倒事刚遮止掉等遮止掉，因以如以善法清净处，慈悲是应该勇于任取啊，是不是？在今生有些东西的东西上，你能善以分别，自家安住，所以你不会命造生死，这叫做度生死。所以度生死怎么度？执生死要度生死，永轮回生死。观生死性，不造生死性，方叫做度生死。或者持无生死，偏执生死，继续生死。以生死处观无生无死，不造生死颠倒因，如何有生死？是不是？几人能知道这个要领，开始往这边下手？那今天要是有一个人这样，那也够本了，对不对？再怎么辛苦，啊，我是常举那个例子嘛。你说有用吗？有哦，你走到轮前来，我只叫你叫口响口转，响口转三个字，有没有用？度你一命。简单一句就是响口转，一个再一步就下去，我只要响口转就没关系。不过讲完不要跟他响口退，就下去了。响口转一句，度人一命。一个修行的原则，在一个念头的起来的时候，所有修行功德从此日日增长，有没有作用？有，功德很大。好，我们这次先到这里，我看一下。嗨，好，我们先回下。好，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